欢迎来到浩月宝聆听版，我是杨耀涛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月宝2022年4月号，题目是乌克兰民族英雄泽连斯基，撰文的是蔡全。俄罗斯于2月24日开始入侵乌克兰，美国总统拜登在3月16日首次公开把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为战犯，克林姆林宫随即做出愤怒回应，指拜登的言论不可接受及不可饶恕。另一方面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被西方世界誉为民族英雄，认为值得获得诺贝尔和平奖。不过，泽连斯基此刻随时有被暗杀的可能。据英国一份权威报章报道，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，泽连斯基多次在镜头前表示自己是俄军的头号目标。一位幕僚透露，过去他曾在一周内3度躲过暗杀，俄罗斯的暗杀计划至少发生10多次，幸好都失败告终。所以说，在连天战火和生命朝不保夕下，任何称赞与美誉对他真实一点也不重要，也没有意义。无论如何，他和乌克兰人民被有心人提名今年诺贝尔和平奖，36名现任和前任欧洲政治家致函挪威诺贝尔委员会，要求延长1月31日的提名截止日期，以便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民能够得到考虑。提名信中说，勇敢的乌克兰儿女们正为民主和自主权而战。这封3月11日发出的信函又写道，我们认为现在是向乌克兰人民展示世界站在他们一边的时候，因此我们谦恭地请求委员会考虑把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程序延长至2022年3月31日，以便让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民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。发信的政治家明白这样做是违反程序，但他们确实认为在前所未有的形势下，这是合理之举。民主的真正意义与责任就是站出来反对专制独裁，支持为民主和自主权而战的人民。然而，有作家指出，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一名交战时期的领导人非常诡异，即使他正全力抵御入侵者占领其国土。更有网民说，虽然钦佩泽连斯基领导国民抵御外汇的勇气，但他不断呼请各国设立禁飞区，如果得到有影响力的国家支持，随时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，他还能获诺贝尔和平奖吗？泽连斯基于1978年1月25日在乌克兰第涅波罗彼得罗乌斯克州克里乌罗戈市出生，是一名犹太人，从喜剧演员摇身变为政治家，现担任第6任乌克兰总统，带领着国民抵抗俄罗斯入侵，人生极为传奇。泽连斯基担任总统以来，致力于军队和国防部门改革，积极促成顿巴斯地区实现无限期停火，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争取国际支持，相信乌克兰加入北约是结束顿巴斯冲突的唯一途径。而且他深化政治与经济领域改革，推动中央权力下放，反腐败反垄断，开放农业用地市场，落实国有资产私有化。由此可见，泽连斯基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国家领袖，但有批评指他用人唯亲，启用从前剧团里的好友和伙伴。不管泽连斯基过去的政绩与用人如何，他眼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终止战争，让国民摆脱战争之苦，避免家破人亡，惨剧继续发生。泽连斯基先后向英国、加拿大、美国与德国国会演说，目的是希望西方世界提供更多志愿者和帮助，设立禁飞区，以保住乌克兰国土，减少人命伤亡。 泽连斯基在3月15日以视像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说，总理杜鲁多介绍他时说，在我认识你的这些年里，一直认为你是民主的优秀拥护者，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庆幸有你，你和你们人民的勇气激励了我们所有人，你们捍卫着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，如此作为正是捍卫了所有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观。屏幕上的泽连斯基身穿一件军绿色毛衣，背景衬着乌克兰国旗，他恳求加国总理杜鲁多和加拿大人进一步帮忙支持设立禁飞区，因为这对抵抗无端入侵的俄罗斯至关重要。泽连斯基恳切地说，我们一直是朋友，我希望你能理解，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每天的感受，我们想要生活，我们想要取得胜利，请关闭天空，关闭空域，让轰炸停止。他慷慨激昂地呼吁加拿大人民设身处地地为乌克兰人着想，想象一下温哥华被袭击，多伦多西恩塔被炸毁的情况。他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但却是乌克兰目前的现状。他又提到俄军用各种大炮和坦克攻击乌克兰民用设施，摧毁建筑物，他更以每夜都是可怕的来形容他们的状况。泽连斯基多次向西方盟友呼吁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，但杜鲁多和北约其他成员国领袖都排除了这种可能，原因是恐怕这将导致欧洲的全面战争，甚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。虽然如此，泽连斯基还是感谢加拿大向乌克兰提供帮助，包括提供军事和人道援助。有政治观察家指出，从泽连斯基的衣着就可以嗅到，他躲在基辅深处一个用沙袋加固掩护的办公室内，面对着每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的风险，泽连斯基的演说传达了强大发人深省的信息。他巧妙地将乌克兰人的恐惧烙印在加拿大人的脑海里，确保民主国家都能知道此时此刻我们都是乌克兰人。另有学者警告说，一旦乌克兰垮台，不仅是乌克兰人民的悲剧，也是会严重威胁国际秩序和民主。战争总会带来伤亡损失，但愿俄乌战争早日平息，让困境中的人民脱离险境，得以安全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2年4月号，题目是《乌克兰民族英雄泽连斯基》，撰文的是蔡全，我是杨耀涛，谢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